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的可能会偏离某一个方向，某一个面。天主的圣言需要全面的去看。有一个比喻，一个先知说，以色列就像一个没有翻过的饼，是指的这张饼不能吃。北方烙饼的话，这饼啊都得要翻过来再烙一遍，因为你只烙一面饼，这饼会跑焦，那一面是生的，这一面呢是焦的，不能吃。先知用这个饼来形容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子民呢，他们当谈论天主的话语的时候，很容易只谈论一面。那我们当我们特别谈论天主话语一面的时候，那说明我们都藏着自私的心。我们每当讲天主的圣言，只单独极端的讲一面，一定是这一面对你特别有利益，而另一面呢可能对你有挑战性。所以我们就把对我们有利的一面拿过来，那不利的一面就不去听它。就像教宗写一封信，我们看这封信的时候，每个人都拿着这封信，把有利的一面拿过来去解读，而另一面呢就忽略不计。这种态度不是健康的态度。所以主耶稣今天在谈到和好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趁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规劝他，就是当劝一个弟兄你要规劝他，这样呢你就赚得了你的弟兄。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和天主和好，也得要注意着和人和好。有时候我们来到天主面前，我们特别注重和天主的关系，我们就不注重了和人的关系了。本来今天早上就要特别的说这一点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和天主的关系挺好，你觉得你达到了什么境界，但是你和人的关系却一团糟。在我们的教会里有好多教友，特别是非常虔诚热心的教友，就是从一面看非常热心的教友却口碑很差。他口碑差的原因很多是他和天主的关系处得看着挺好，但是他的人际关系太差。当然这个人际关系得看是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世俗化的人际关系，还是真正的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所以有的人和天主的关系挺好，和人的关系挺差。我们说这样的教育就是非常热心，但是不是个好人。那有的教友呢就特别注重了和人之间的关系，八面玲珑人人都说好，但是他在天主面前和天主之间却没有真正的前进，与天主关系却是中断的，那就叫世俗关系所以读今天的福音，我想首先要说的是这一点，就是我们要顾及和天主的关系，也得顾及和人的关系，或者说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或者这是天主就用这个两面来验证我们是否是真的聆听了天主的话。诫命就有两条，其实是一条，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耶稣在讲诫命的时候也特别的提到这个两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了一个就是有关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趁他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了你的弟兄。那这里主耶稣提到了这个和规劝弟兄之道，到规劝弟兄需要什么？第一个，首先得要尊重他，规劝弟兄要趁他单独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规劝他，就是说你首先要尊重对方，单独在一起私下的去规劝他， 给他面子，给他尊重，啊，特别这一点可能我们中国人这一方面做的都比较优势，大部分中国人呢都比较圆滑，用圆滑的就是都比较委婉，啊，我们劝一个人的时候都要不直接，甚至我们的言语也不要直接，我们含沙射影，或者我们委婉的去规劝，其实这也是说明我们对面子，对一个人面子的重要性，啊，虽然说这个人，啊，虽然说面子不是绝对的好，但是有的时候人特别顾忌面子，那你得先给人面子，这个面子也叫尊重，啊，我们经常说你不给我面子，我就不给你里子，面子有时候比里还要重要，所以要规劝一个弟兄，首先有时候要站在他的角度，啊，私下去规劝他，这是规劝之道理啊，你要给他尊重。有的时候我们去劝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心挺好，当一个成熟的人的时候，你不能说我这个人对事不对人，我这个人啊问心无愧，成熟的人不能光说问心无愧，在人际交往，在我们规劝之道上，或者在我们良心上，在有些方面，一个成熟在一个团体中光问心无愧不行啊，即便是包括你自己啊，保罗宗徒也说过，我问心无愧，但是我的弟兄有愧，我为了我的弟兄，那我要虽然我问心无愧，但是我仍然要委屈，要屈就于自己，委屈求全啊，这就是什么，就是爱德至上。那爱的首先得要尊重，你劝一个人不是光道理，因为你爱他，那既然爱他是为了救他，你就是为了救的赚的他，那你就得要想办法，所以爱他，尊重他，给他，如果你知道你这样劝白劝他，那你公开的直接的向他的缺点叫板，把他的毛病公开出来，他明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他也不会听你，我想这个是自然。我记得有一个好像说有一个大师吧，他说如果你给人说话的时候太直来直去，那你绝对没有朋友，太直来直去没有朋友，就是这里就说你光有好心，但是你的好心没有在智慧的引导之下去行的时候，那你的好心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所以有很多人爱心挺有的，也行了很多爱的，但是一路爱的都没有结出好果实来，为什么呢？就是或许你的智慧浅浅啊，圣神带领那个上智，那个智慧不够，这样的话你的爱甚至有时候反而成了伤害啊。比如说我们说过马路拎提包，是不是啊？你看见一个老太太拿着个提包很重过马路的，你赶紧冲上前去替人家提提包，那老太太一定打110，认为你抢她的，是不是啊？这就叫你的爱没有在智慧的引导之下，那爱呢，就这个爱有时候甚至反而成了伤害。如果他听从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上一个两个人，好使一切的话，凭两三个人的证据口可以作证。两三个人什么？爱首先要谦卑，爱还得有自知之明。这第二本要谦卑。第一是尊重，第二你也得谦卑，你觉得你爱，你得又看看自己的分量够不够，爱需要能力啊，啊，你说我爱你，那你的分量够吗？爱需要付出很多呀，爱还得看你有没有爱的能力啊，是不是爱你不能不自量力吧？所以当你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那么带上其他的一两个人去规劝他，啊，这样呢凭两三个人的证据可以作证，这样的话两个人共规劝他啊，一方面力量比较大，还有两三个人给他带来，因为爱不光是啊，就是迁就他，爱这个规劝也是矫正他，有的时候你要规劝一个人悔改需要正的力量比较强壮。为什么有的人，我举个例子，每个人领受的神恩不一样，你看我领受的神恩往往是讲点道，这个神恩，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权威性不够。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举办夏令营啊，就夏令营有些年轻孩子们在一起学习，那学习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课，讲得挺热闹的，挺高兴的， 那我给他们有时候住一个房间的时候，他们就老说话，哎，又玩又说话，我说他们也不听，啊，说了一就好一下就不管用了。那有一次呢，反正我就不搭理他们了，反正夏天这么热，你们有时候玩玩就玩玩吧。啊，那一天我和一个神父吃了饭之后，我们两个上去上楼，有几个孩子就从楼上下来。那课结束了，他们傍晚就跟他出去要买零食。他们下楼，我们上楼。这个神父呢，岁数比较大，70多岁，啊，70岁老神父。我们两个就上楼。哎，我在前面呢，那学生们下，我说干什么去？去出去买点东西去。后面一看，后面是老神父，老神父说干什么去？老师们个头小得很，那尹师傅个头也不高，干什么去？那小孩们，那七八个小孩，谁也不说话，一句话都不回答，扭头又回去，噔噔噔噔跑上去，而且倒上去被窝里一捅睡着了，都在那装睡去了。那这个老神父你发现没有？因为他岁数比较大的，他不光是岁数大，岁数大的也不一定都有那个威严，他就有那种权威性，他这一句话。这学生自然他那个邪劲就被压过去了，什么邪劲呢？那个玩耍了，那个这个逃跑了，这种邪劲，那孩子们的那种叛逆的邪劲，那这个正的能量一下就把他震回去了，那我的功力就有点不够啊，震不回去他们。这就是说什么呀，你要规劝人也是一个爱的啊，你得要谦卑，干什么都得要谦卑。我们学会什么？学会请教人，请人帮忙，就像波多路一样，他也请人帮忙，有时候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自己能量不够，那请一个比自己能量更大的，两个人、三个人去做，哎，这是规劝之道的另外一点啊。如果他还是不听，那怎么办呢？把他上成教会。如果还是不听，就上成教会。到了教会就是比较正式了。一说长成了教会，就是要对他，因为他的行为可能影响很多，有点恶劣的影响，那我们就要权威的处理他了。啊，这也是个爱的，所以整个的规劝都是爱。先是私下的，就是大事化小，在面对别人的缺点毛病的时候，第一不要把人家的毛病缺点都看得太大，你看得太大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喜欢把别人的毛病看大，把自己的毛病看小，或者我们因为你看大一个恶，这个恶就是因为你觉得它大，这个恶它的辐射性就比较大，它彰显的力量就比较大。就像大德兰修女说的，大德兰修女说什么？她说面对魔鬼，越是对他不理不睬，本身就是削弱他的力量。对于罪过，我们知道它严重，它是在基督的恩宠，在他的粉碎罪恶的恩宠面前，不要过分把它看大。特别是面对比如说没有教育经验的人，面对年轻人的缺点毛病，他总是一惊一乍的，总是把别人的毛病想得很大，完事了，不行了，这孩子无可救药了，一看就是没有教育经验。一个年轻人一辈子的成长，他的路长着呢，是不是？他偶尔在某一个地方跌倒摔个跟头很正常，你把他一下你就把他看得很大，你变成了不再是爱的教会，你变成了一个社会，你变回了一个政府。政府为了让他的法律在全世界在全国内执行的时候，往往他会严打，以儆效尤，为法立威，有时候会严打的时候，很多小的毛病咔嚓咔嚓就给你砍掉了。我们岁数大的人经历过严打，有时候政府要严，这段时间社会治安比较乱，就严打，拿出一个典型的嘁哩咔嚓一警效应。那教会不是这个啊，教会是从另外一个面改造的啊。这是那么首先呢，就要大事化小。其次呢，教会一直谦卑，谦卑我们请人谦卑也是什么？我们在天主面前谦卑，请天主出手的意思。当我们请别人帮忙的时候，这种谦卑也是向天主要的恩宠，就说明什么？改造人、帮人，都是天主在做，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那这个工具得有谦卑，就是得得心应手。第三个，实在不行了，交给教会，交给教会也是交给天主的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人不能处理所有事，我们人不能办所有人，我们人这一辈子能做到天主交给了我们的那点事儿，已经相当不错了。天底下的事儿很多，天主才是一切事情的总管，他要用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我们把我们手边这点事儿做完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啊，所以交给教会的时候意思是什么？你尽了力了，你可以安心了，那天主自会做其他的事情啊。当然如果连教会都不听的话，那就是教会的事情了，那就把它当成外交人，这就是最后一个惩戒了啊，对于他某种惩戒。那这个惩戒都是为了劝人归善啊。当然这几年呢，由于社会的变化，比较倾向于爱，倾向于以人为中心，惩戒慢慢的现在都不谈了，大家都觉得不要惩戒，都爱啊，尊重爱，可是过分强调了尊重和爱，忘记了惩戒的重要性。我们人呢需要被惩戒，圣经上说什么？天主对他所爱的人要管教他，要惩戒他，人需要接受惩戒，甚至我们需要接受惩罚。为什么？世界上的惩罚都不叫惩罚，世界上的惩戒都不叫惩戒啊，因为世界上的惩戒都是为救你，那将来的惩戒和惩罚那才是真正可怕。所以今天一个不要惩戒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定混乱，一个不要管教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定败坏。你看我们历史上什么时候人都比较不接受惩戒，不接受管教，这个就乱。就是在咱们中国标志的就叫春秋。我们说中国一进入，从周朝建立周朝有300年的平安日子之后，一进入春秋就乱起来了。这个乱其中一个就是惩戒，周天子建立的周家建立那个律法规条开始崩盘，谁都不听谁，儿子不听父母，不尊重父母，大臣不尊重君上，啊，朋友之间没有诚信，整个这叫春秋之间的开始乱了。所以一说春秋就乱起来了，啊，春秋就乱了。所以春秋就到了乱世之秋，我们平常说乱世之秋。为什么乱呢？谁也不听谁，谁怕谁呀，没有律法，没有惩戒，不接受管教，啊，人就开始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开始完全的叛逆其道，什么都不愿意听，光愿意自己做自己的主，在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就乱了。那么怎么办呢？你如果不接受我们爱的惩戒，那你本身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大惩戒，它会给你带来一个结果，这个惩戒是惩罚，是这个爱的惩戒里的多少倍。就像圣经上说的话，圣经说你有子女吗？你要管教他，你要惩戒他。你有男孩吗？你要用皮鞭打他，你打他避免他将来受更大的打。哎，这句话很对，年轻的孩子，特别是我们知道，特别是男孩，男孩到17、18岁的时候你也是管不了，那到社会上他给你出来祸了，人家可能会把他打死。那用这个例子可以说，一个人在现实接受惩戒，如果能改变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悔改，避免陷入永苦的地狱，那是多么合算的事儿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谈这一点，就是规劝之道的这几点啊。啊，尊重，要知道你是爱，是尊重，不是铁面无私的只是律法。其次呢，要谦卑，要懂得投靠天主，交给更大的权威去做。另外，最后呢，啊，在适当的情况下，对于有些过而不劝的，还需要有相当的一定的惩戒，啊，这个惩戒非常重要。这个惩戒标志着一个更可怕的大惩戒，就这个小的惩戒，为了避免让他有接受更大的惩戒啊。我们听了今天的福音呢，也让我们懂得在爱人之道上该如何做。那么也对我们自己来说呢，我们要小心，天主对我们的爱总是缓于发怒，忍耐无量，先爱我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所以当我们看到天主的爱不断不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天主的惩戒可能快到了。 所以让我们也怀着敬畏的心面对啊天主的话语，面对天主的管教。